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七章，十七章呢和十六章是一个延续下来，都是第二篇演讲的内容。那十七章主要讲了几个点，一个就是关于献残疾牛羊的事，在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七节呢，在讲拜偶像的人如何致死啊。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讲如何处理一些难解的诉讼啊。十八节啊，十四节到最后再讲立王的事啊，内容比较多，但是呢，这根主线没有变啊，神依然是以关系为核心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是以跟他的关系为我们生活的核心。那我们可以一节一节来看啊，十七章的第一节呢，他在讲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就会在想呢，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那肯定会有这样的现象嘛，就是会有人献啊。如果人人都不献这样的牛羊，那神就不会去规定了。那为什么会有献残疾会有恶病的牛羊呢？因为这种牛羊价值会低啊。那既然价值低，我们昨天也看见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啊，十六章十七节，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神并没有规定个固定的金额，是人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献一个什么样金额的东西神才悦纳啊。这就说明我们若不里面呢怀着真的对神的关系啊，从里面的认可和感恩啊，我很可能会进到一个宗教里去啊。这个宗教就是呢，我觉得我每年要去三次啊，三次呢大家都带东西，我也要带东西，我的东西呢也不能太差，所以我又要献一只羊，但是呢我又不舍得啊，那我就弄个有什么疾病的牛或者羊啊，这个其实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之所以会出现这个事呢，就是我们并不是按照我里面和神的关系来看待神的命令的啊。其实我们从第二篇摩西的演讲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查考的主线，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神的命令。整个一卷书叫《生命记》，神有很多命令。那如果我觉得很烦，这个命令很多啊，我有点抵触啊，我就进到宗教里。那我甚至很可能呢假冒伪善，我也做到了。那就是耶稣讲的，那茴香啊、芹菜啊，我就拿出十分之一来啊。更大的事啊，我却不行。所以耶稣管这个叫骆驼就吞下去啊，萌虫就滤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从这里根子上，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十七章一节拿出来先讲？这就是未来法利赛人的一个源头，就从这开始出来。人怎么会开始变得假冒伪善？就是他把神的命令当做一个不得不去行的要求啊。就像我们昨天举的例子啊，像中国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有儿女要回去。如果他觉得不回去就是在人眼里不孝顺父母的，他可能也是被动要回去啊，也会被动献礼物啊。这个当中呢，其实关系并没有修复啊。无论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的，其实都没有在这当中得着益处。这也是为什么神在最后耶稣来之前会有四百多年不吱声啊。所以这个是十七章一节，让我们看见这个主题还在延续。那我们从二节到第七节看见呢，又是一个例子出来了。那这个例子在讲什么？在讲有人拜假神啊，而且特地提了拜什么样的假神啊。因为十七章整个内容呢，在其他的前面的摩西五经里的前面四卷书都没有提过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段一段来查考一下，看看神多出来的借着这卷书多给的一些细节啊，有些什么意义。比方说呢，在十七章的三节，敬拜的什么神呢？日头、月亮、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啊，无论是你进到迦南去以后看见当地人要拜的那些偶像啊，还是呢天上的万象日头啊、月亮啊，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拜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呢，他们很可能并没有对这些的东西呢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啊。他们总是 轻忽的看待这些事，所以神呢，必须要把这个细节全部告诉他们，是日头、月亮、天象啊，就像我们今天可能得救了，我们会觉得，我知道那个家里那个菩萨我要拿走啊，但是我很可能脖子上还挂了一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东西挺保平安的，啊，我挺舍不得的，其实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有时候去问长老啊，问牧者啊，说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啊，神在当时呢对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啊，他为什么把这个例子越讲那么细，后面就跟前面的判断是这个审判方式是一样的。那像这种要出去用石头打死，我们这个就不再解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呢，神在这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什么样的各种类型的偶像都不可以。那不但不可以呢，你还要去探查。如果你真知道啊，你要去仔细去寻访。如果是真的，就跟拜其他的迦南偶像一样，要用石头打死啊。那这是一段啊，就是我们看见新的在进到这个生命记里面第二个演讲里面来呢，神借着摩西又讲的一段啊。那紧跟着再往下，这段又还是跟神的关系有关的。那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在讲什么？再讲有难以解的这个诉讼的案，我们知道十六章的最后呢，也在讲秉公行案的啊，行审判的事。但是呢，秉公行审判自然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啊，就跟我们刚才在前面讲的拜偶像那个事情，那别人会说，那这个那迦南那个偶像，这个、木头定的，我知道，那我日头那也是神造的，那我们能不能拜呢？就这些都会，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就都会有问题出来。那这里也会是，那是我是想秉公办案，但问题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办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我们中国俗话讲的。那这个我倒是想要秉公判，那我判不了。神说那没问题，从十七章的八节到十三节，那就告诉以色列人一样的回到神面前，因为祭司和利未人是代表神的。由他们来做最后的判断，而且这个最后的判断权威大到一个程度呢，在十七章的十二节，若有人善感不听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严肃啊，这一样也是以神为我们的核心，就这个关系啊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是神往外给的啊，他不但给这个有形的祝福，他还把公义往外给，他还把审判往外给啊。我们要的呢，就是来到他面前，重视这关系。我们不能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分享的那以假冒伪善的方式，觉得挺烦的，但是呢，我又不能不做啊，因为每个人都做，那就变成宗教了。那这里呢，神告诉我们，你若真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好，因为每一个其实都是会出现的情形啊，就是你往下走，你自然会碰到断不清楚的案怎么办？神就给了，所以这个都是对愿意按神的话语去做的以色列人非常有意义的啊，也能解决他们很多困惑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拜偶像的指南啊，那他们也会也明白啊，这些都算。所有的只要不是神的，所有那些全算都不能拜啊。那么最后呢，看一下这个十七章的十四节到最后啊，这一段非常重要啊，这是一个叫立王的原则啊。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在以色列人从所罗门开始，后面的王呢啊，就很多是不遵守的。所罗门几乎把就是在犹大鼎盛的时候啊。这个所罗门王几乎把这里所有神的要求都违反了一遍啊，他也娶了很多妃嫔，他也给自己搞了很多马，也积攒了很多金银，所以这些呢都告诉我们悖逆就自然会带来咒诅的后果。所以从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开始呢，北国南国以色列人就分裂了。但我们这里呢，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呢，重点是在于这个立王的原则里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我要去找一个王，按照这个方式去找啊，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权柄 比如说我公司的老板，我不能说你按照这个来做王就是对的，你总是要把他先带到耶稣基督那儿，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老板，他都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重生得救是真正有意义的，而不是说呢我一定先要按照这个方式来做王。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指导意义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也是神跟以色列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我们再不再重述了，因为以色列人也会需要王所以神告诉他们怎么样的王是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能帮助他们建立跟神对的关系，否则王带着他们偏离，整个国家就偏离了。就像以色列人在后来，只要碰到坏王，整个国家就开始堕落。碰到好王就会好几年。那今天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对一个做首领的、做带领的人呢，他的要求给我们启发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所有在基督里蒙召的人呢，都是君尊的祭司最终呢都是王啊。我们要都是君王祭司啊，因为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主再回来做王，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里讲到过，给赏赐的时候就有给五座城的，有给十座城的，这个其实就是在指向未来整个教会跟基督一起回来做王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与他一同做王。这个说明，其实本来在基督里蒙召的人呢，其实我们都是要按照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的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次呢，就算我没有走到最后的与他一同回来做王的时候，今天呢我们在这地上也会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会坐在带领位置上的时候比如说呢，我们可能是某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的首领带领，或者说呢甚至做弟兄的是家里的头，那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头，神是怎么在这里讲的，这是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去读这一段的我们最后呢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的一些内容。那这一段呢，我们看见他会讲到呢，第十五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说明第一呢是属神的，是神选的我们一定不是说呢我作为王是我自己我来可以做头的我们都知道呢，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家里的头，这就意味着男人做头，首先他要做好这个头的前提，他必须以基督为头，男人不以基督为头是没有办法做好家里的头比方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小团队的首领，比如说我下面有五个或者六个人，我怎么能够做好这个头呢？我不以基督为头，我就做不好这个头，我到最后一定会用世界的方法来带领他，带领这些团队，那最终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会告诉我们呢，神拣选的才是做王的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十六节，这个王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因为增添马匹呢，就是是依靠世界了，因为在圣经里啊，马总是代表世界和人的力量所以诗篇说呢，是马的力大人的腿快，我们却靠耶和华我神的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靠耶和华我神的名。所以马总是代表我能够世界能找到的力，因为法老都是马车所以一讲到士师记，我们讲到征战，以色列人就会发现呢自己没有马所以这个马呢是代表世界的力量。那如果我们今天依然还是依靠世界的力量，我不依靠神呢，我最终就会回埃及，因为埃及就是世界嘛。因为我发现我要马多，我才能胜过敌人，我慢慢就跟埃及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点，我们要注意我们依靠的是谁首先我们是神拣选的其次呢，我们拣选完以后，不是我知道我信神，然后完了我去什么，我去依靠马，不是，我是依靠神。第三呢，就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十七节恐怕他心偏斜。那这个在讲什么呢？不是说今天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一夫多妻这个概念，所以并不是说我要注意这一点，而是呢，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呢， 他比如所罗门王就是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他一立妃嫔就会被引诱去拜外邦假神。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警惕世界引诱我们去拜世界的假神啊，就是我们要靠神，同时呢我们要警惕有人会来引诱我们啊，这不一定就是从妻子来的啊，如果是从妻子来那是肯定有问题，但是呢有完全可能从我们信任的人来啊，从各种各样的，可能是我特别交心的一个朋友啊，甚至可能是我地上的老板啊，他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东西很灵，那我可能就跟他走了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一节上半段的内容，这一节下半段呢，不可为自己积累金银，多积金银，这个就好理解了啊，不能又拜马门又拜神。所以这个和马匹和这个妃嫔和金银，这三个都是从撒旦来的试探呢啊，所以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警惕这三样啊，不要让我们陷进去。最后呢，十八节，他要抄律法书，凭十九节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这个在告诉我们呢，我们先要警惕呢马匹、妃嫔和金银，然后呢，我们要读神的话，平生诵读神的话，学习耶和华一切的言语和律例，免得我心高气傲，偏左偏右。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画面。首先我是要属神的，我神拣选的，其次我要知道敌人在哪里啊，在马匹，在妃嫔，在金银，最后呢我要知道我能够长期跟随神啊，不陷到撒旦的诱惑和试探里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常要诵读耶和华的律法啊。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的第一篇会是这么样讲的。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诗篇一篇二节，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盼望神这样的带领我们每一个新约里的孩子。哈利路亚。